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9回。看到这两个人如此肆无忌惮的样子，在场的飞灵族人面色是越来越难看了。既然第一次失败，我们马上再举行一次血祭，现在血气尚未散尽，应该可以办到此事的。只要那件玄天灵宝还在你们飞灵族区域之内，就绝对会相应呼唤的。二名异族似乎商量完毕，独角青年忽然扭头说道，神色呢有些阴沉。再举行一次，二位道友，当我等的法力是白白修来的吗？刚才的血祭就已经让我等灵力消耗了大半，这再举行一次的话，可会损耗我真元的呀。皂袍老者猛然一点手中的拐杖，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让整个的祭坛都微晃了两下之后，森然地说道，任某自然知道此举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再难也比不过半年之内连灭两族并击杀了数以万计的蛮荒巨兽吧。若是因此丧失了重得玄天之宝的机会，真的耽误了此事，几位道友也都担当不起吧。独角青年双目一眯，却毫不在意地说道。一听此话呀，皂袍老者怒容隐现，身形一动上前几步，似乎要怒斥什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声轻咳之声从一旁的人群中传出，随即呀，一个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姚贤弟，稍安勿躁，任道友可是代表这角皇族而来，怎可无礼呀。说话之人是一名驼背弓腰的人影，被一股淡淡的白雾笼罩，看不清容貌分毫。道兄所言极是，是姚某有些急躁了。皂袍老者一听此语，脸色一下子大变，竟一下子倒退原来的位置，并恭敬地回答道，兄道友也有什么话要说吗？独角青年一看清楚说话之人，神色同样为之一凝，但马上勉强一笑地说道，的确有些话想说上一说，道友让我等亏损元气再帮你催动血祭一次，这个不难，但这一次若还没有成功又当如何呀。那驼背人嘿嘿一笑之后，声音一冷地问道，若是两次都没有办法召唤成功，那说明此物真的不是已经在此区域了，我二人立刻掉头就走，先前答应的条件也绝对不会反悔的。独角青年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在此一族说话的同时啊，鱼眼人在一旁的一言不发，似乎默认了此话。好，有道友这个承诺就行，我们就再帮阁下一次，你们几个别意气用事，一定要再出手一次的。驼背人影用半吩咐的口气冲其他人说道。说也奇怪，其他飞灵族的高阶存在听到此言呢，均都没有半点不满之意，纷纷的默默无声的点了点头。一会儿的功夫之后，血壶表面开始波动起伏，同时一股股的黑气在湖面上开始浮现凝结，同时呢，血色雾海开始剧烈的翻滚了起来，而血壶中心处的祭坛彻底的被一片血蒙蒙的光华给笼罩住了，里面隐隐的传出了一声声晦涩的咒语之声，一阵仿佛将头颅撕裂成两半的剧痛传来之后，寒力终于悠悠地行转了过来， 他只觉得眼前啊一片黑暗，当即吃力至极的想睁开双眼，却感觉到眼皮重于泰山，根本就没有办法睁开分毫。这一下子韩立吃惊不已啊，觉得自己似乎躺着，立刻想要一个鲤鱼打挺的坐起来，但是同样的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办法动弹。韩立心中一沉，勉强忍住了剧痛，提起神识中的一丝残余的神念，急忙内视自己身体的各种情况，结果呢让他苦笑不已啊。现在他不但精血损耗大半，体内的法力也是荡然无存了。更糟糕的是，头颅剧痛的原因竟然是神念损耗的厉害，所剩不过十之一二而已，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却只不过是在他不久之前无意中挥动的一剑而已。一回想到自己挥动玄天果实所化宝剑时的惊人的情形，韩立心中翻滚不定，同时呢又暗自侥幸不已。那一剑斩出，几乎天地变色，不但将传送立刻打断，甚至呢一剑劈开了虚空，但是这一剑斩出的代价也极其的高昂，不但法力被一吸殆尽，连神念之力同样的都被此剑吸走，这才让他所破的虚空吸进去的同时，人就一下子直接昏迷了过去。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用玄天果实斩出的那一剑隐隐的只挥出了一点皮毛之力，此剑斩出的威能显然和被吸纳的法力神念甚至和先前流失的精血有关，韩立暗自猜测地想到。不过知道了自己身体的糟糕的情况，韩立心中的惊慌反而少了许多，无论精血还是法力神念都不是什么致命的伤害，只要服用丹药静养数年就可以恢复依旧的。而四下似乎静悄悄的，他能安然地身处此地，起码应该是脱离了危险之地的。他虽然说双目没有办法睁开，神念呢也没有办法外放，但是从湿漉漉的空气和略带一丝咸味的清风中仍能判断自己身处某处海边，而身体下面柔软异常，却似乎呢是一片草地，难道并未传送到太远的地方？心中有些疑惑，韩立转念一想之下又有一些担心了起来，但是现在无论身体还是法力的糟糕情形让其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只能就这样默默地躺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眼皮一动，勉强地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细缝，一片淡蓝色的天空顿时进入到了眼中。没有见到那诡异的雪云，韩立轻吐了一口气，总算是安心了下来呀。再过数个时辰之后，韩立的脖子可以扭动，可以左右摆动地看清楚了自身所处的位置，仿佛一处小型的山谷，三面是低矮的山丘，一面是狭窄的出口，整个山谷面积不过千余丈广而已，而它呢正好落在山谷的最中间处。韩立眼中露出了一丝笑意，嘴角抽搐了一下，但是立刻让其腹痛的呲牙咧嘴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浑身的肌肉也早已变得酸痛异常，这可是他修炼繁盛真魔功以来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感觉。看来挥动的玄天果被吸纳的除了法力神念之外，似乎体内还有什么东西也被吸纳一空，否则以他的肉身强横也不至于变得如此模样吧。心中暗自思量着，韩立仍然在草地上静静地躺着。又过了大半日的光景之后，韩立一只手臂的某根手指一动，似乎呢恢复了一丝力气。 韩立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喜色，但是还没有等他笑容彻底的露出，就一下子凝固了起来。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从山谷外忽然传来了砰砰的重物落地之声，从身体感受的地面微颤中来看，分明是一个庞然大物在走向小谷。韩立眼光朝一侧一瞥，顿时死死地盯在了山谷的入口处，神色变得凝重异常起来。结果片刻之后啊，一只身高十余丈的巨兽一头闯进了小谷当中，竟然是一只浑身生满了倒刺儿的巨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只见此蟹双目绿光点点，浑身硬壳啊散发着青色的幽光，仿佛呢身穿一件青色的战甲一般，而战甲上的锋利的倒刺，自然能让所有的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不寒而栗起来。巨蟹一开始显然并没有注意到韩立的存在，横着的一头朝一侧的丘陵飞快地跑去，片刻的功夫就到了某处山壁处，然后两只巨钳夹起地上掉落的一块青灰色的石头，大口地往嘴里添吃起来，口中呢还发出了嘎吱嘎吱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咀嚼之声。见到巨蟹并没有冲自己发难，韩立脸色一松，凝重之色呢松缓了几分。巨蟹在那边一动不动地吞噬了十几块石头之后，忽然眼珠绿色一闪，身体蓦然一转，竟然直接面对韩立。韩立瞳孔蓦然收缩了一下，和巨蟹呢互相凝望了起来。蓦然之间，巨蟹口中的嘶嘶的怪异之声，接着两只巨钳一挥，就气势汹汹地直奔韩立横冲过来。韩立的脸色一下子阴沉无比，目中啊寒芒闪动，毫无感情地盯着冲过来的巨蟹，竟然没有露出多少惊慌的样子。那只巨蟹虽然说体积庞大，但是横行度倒是不慢，片刻的功夫就冲到了离韩立不过七八丈远处，几乎只是在一个飞扑之后就能用两只巨钳攻击韩立了。韩立目中绿色一闪，小腹处微微一拱，同时呢嘴唇一动，似乎就要喷出什么东西出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声破空之音尖笑传来，随之一道银芒一闪，一物从远处激射而至，一下子就扎到了巨蟹的庞大的身躯上。此蟹那一身淡青色的肩甲看似是坚不可破，但是在银芒极深的同时啊，发出了一声闷响，竟被硬生生地破开了肩甲，刺进了壳中，一股绿色的鲜血飞溅而出，而那道银芒赫然是一杆丈许长的银叉，但是上半截啊死死地插进了巨蟹的背上，只露出了后半部分在外面晃动不已。巨蟹负伤之下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叫，冲过来的身躯一顿，立刻方向一变，向谷口外冲了过去。刚才的攻击并没有给此庞然大物造成太大的伤害，反而呢一下子激怒了这怪物的凶性。见到此景的出现，韩立自然为之一愣啊，忙扭头朝谷口也望了过去。只见山谷的入口处，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高矮不一的十几道人影，这些人影呢男女都有，一个个手中持着银光闪闪的标枪、飞叉之类的投掷武器，其中男的裸露粗壮的双臂，女的则是一身紧身的短袖皮衣，均都透露出那么一股子彪悍的气息。当韩立目光在这些人影的下半身一扫之后啊，脸上顿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些人呢竟然从腰部以下并非是一对双腿， 而是一条条粗细不一的蛇身，颜色各异，还有一些淡若不见的细鳞。这是异族人，似乎还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一种异族。韩烈心中马上有了结论，还没有等他细想啊，那只巨蟹就已经冲到了那些异族男女的不远处。但在一名看似为大汉子的低喝之下，那人影一阵飞快的晃动，竟然颇有秩序的立刻站成了两排，六名男子在前，七名女子在后。大汉的又一声厉喝，顿时前排之人同时一头手中的银枪，顿时六道银芒一闪，纷纷击中了巨蟹巨大的身躯，但是同时呢，只是没入此蟹身体一半，并没有能真的重伤此怪物，反而在绿血流淌之下，让巨蟹彻底狂了，一张口啊，竟然一团腥气扑鼻的白沫远远喷来。为首的大汉一见这白沫，脸色微变，口中飞快地自语了两句，隐隐有些气急败坏，但是单手往后背一摸，竟然掏出了一块灰白色的扁圆的石片，上面隐隐的有荧光闪动，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大汉却毫不迟疑地将手中之物啊，迎着那白沫一下子扔了出去。石片在脱手的一瞬间化为了一团红光飞射而出，和那团白沫撞击在一起之后，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团熊熊烈焰将白沫包裹其中，片刻之后呢，两者就同时的化为了乌有。巨蟹却趁此机会冲到了离这些异族人十余丈远处的，但这个时候呢，第一排六人突然身形连晃，分成两波向两侧击射而去，然后手腕同时一抖，身体呢向后一倾，那原本气势汹汹而来的巨蟹身形一凝，竟一时停在了原地啊。韩立呢目中蓝芒一闪，这才看清楚这些人，一只手腕上和巨蟹之间竟然有六根拇指粗细的半透明的细丝，并在六名异族单臂人同时紧拉之下绷得紧紧的。这六名异族男子显然是臂力过人，不过更让韩立留心的是，他们手腕上各带着一个土黄色的护腕，表面的灵光闪动，似乎是一件低阶法器的样子。这六人以本身蛮力外加借助护腕辅助，竟让如此大的巨蟹冲出之势为之一停。不过这种停顿也不过是一瞬间的功夫，那名巨蟹两只巨钳闪电一般的夹出，顿时砰砰两声闷响传出啊，六根细丝一下子被夹断了两根之多，切口啊就像刀切一般平整，让那两名原本拼命使劲的异族男子一下子倒滚了出去。眼看此蟹手中巨钳再挥动几下之后就能彻底的摆脱束缚了，可就在此刻，第二排的几名女性异族啊，恰到好处的投出了手中的银叉，一阵闷响过后，巨蟹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传出，关节上同时插上了一件银灿灿的东西，顿时为之一曲弯曲了下来，只剩下最后一只后足完好无损了，但是绝对没有办法维持身体的平衡。轰的一声巨响，巨蟹庞大的身躯一下子摔倒在地，将附近的草地呢都砸出了一个数尺深的大坑。这一下子，原本神色都有一些紧张的异族人立刻一阵欢呼之声出口，似乎是胜利在望的。而损失了行动能力的巨蟹也的确是毫无还手之力，那些异族人不分男女的一哄而上，在离巨蟹丈许远的地方，将背后挎着的武器一窝蜂地朝巨蟹身体的各个要害处投了去。如此近的距离，外加巨蟹无法起身，这些人的攻击自然是无一落空。片刻的功夫之后，巨蟹就被数十根标枪和飞叉贯穿了身体， 彻底的死去了。韩立躺在地上看到这一切，神色平常，但是心中念头飞快地转动着。从这些异族人击杀巨蟹的手和动用的武器和低阶法器上看，似乎有些来历。不过若只是眼下这些能力的话，就算他现在没有办法起身，也没有办法对其造成任何威胁。倒是这些异族人身上虽然说是身手矫健，但身上并没有丝毫灵气露出，看样子呀并不像是修仙之人，反而有些类似人族中的炼体士一般。韩立正在思量的时候，那些异族人影呢，将这巨蟹转眼之间拆解开来，将蟹肉、蟹黄等一些可以食用的东西全都整理分解好，一份份的摆列在地上，手法很成熟啊。显然击杀巨蟹这等怪物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第一次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9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90回。一名相貌秀丽，腰身显得特别柔软的女性异族人，突然几下扭动的走到了为首大汉的身旁，然后呢，用手指点了点躺在远处地上的韩立，口中发出了悦耳的声音，有些近似人族的语言，但是细听之下又不明所以，并且听起来含糊了几分。那名大汉一身古铜色的皮肤，不但身材是所有异族中啊最高大的，也是唯一一名下半身蛇身是漆黑如墨颜色的。其余之人的下半身呢，不是淡绿就是淡白，和大汉截然不同的模样。大汉听了女子之言呢，一对金光四射的目光瞬间往韩立这边望了过来，正好啊和韩立淡淡的眼神对在了一起。一见韩立目光平静如水，大汉心中一凛，目光再往韩立下半身双腿看了一眼之后，脸色蓦然大变，急忙的和女子说了两句之后，就朝这边匆匆的走了过来。别看大汉下半身是蛇身，但走动的奇快无比，扭动两下就走出了十余丈去，几个呼吸的功夫，大汉就来到了韩立的面前。韩立静静地望着眼前的异族，并没有开口说什么，但是若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鼓起的小腹并未恢复常态，仍然有些微鼓着。当然了，大汉第一次见到韩立自然看不出其中的差异，不过大汉在韩立身前一顿，突然身子一弓，一条手臂啊往胸前一放，竟仿佛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同时呢口中说出了一句韩立根本听不懂的话语之声。韩立嘴角咧了一咧，露出了一丝苦笑之色。纵然说他在天渊城的时候已经几乎将所有人族已知的异族言语啊都学会了，但是眼前大汉的言语呢显然并不是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犹豫了一下之后，韩立用了一种在风原大陆较为通用的语言问了两句，但是看到大汉一脸茫然的样子，显然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听得懂。眉头一皱之下，他又一连换了数种异族之言，但是这大汉伸出一条手臂挠挠头颅，显然同样没有办法理解是啥意思。韩立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了。但是大汉这个时候仔细看了看韩立现在的样子，似乎看出了韩立没有办法动弹，突然一扭头冲其他异族人大呼几声，顿时啊那些异族人中的四名女子立刻放下了手中之事，飞也似的跑了过来。大汉肃然地冲几名异族女子连声吩咐了几句什么，那几名女子露出了吃惊之色， 望了望韩立，随即就露出了敬畏之色出来。这些女子也冲着韩立施了一礼之后，竟然呢纷纷的朝山谷中的仅有的十几棵大树走去。只见银光一闪，其中数棵较小的树木被他们手持一种古怪的银刃给放倒了。这些异族女子手中的银刃一阵挥舞，片刻的功夫竟用这些树木和随身携带的一些兽皮搭成了一个类似巨型滑竿的东西。然后这些异族女子呀，两两抬起一端，飞快地向这边走了过来。韩立到这个时候自然彻底看出了这些蛇人呢对自己啊并没有什么恶意，小腹鼓起的那部分顿时悄然地恢复如常了。然后四名蛇女将滑竿往身前一放，其中两女走了过来，恭敬地说了几句什么，在询问着什么。就算说语言再不通，韩立此刻也知道他们的用意，稍一沉吟之后就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顿时身前的几名蛇人均都露出了大喜之色，那两名蛇女更是恭敬地再施一礼之后，这才小心地抬起了韩立的双足和上半身，将他轻巧地搁置到了滑竿上。二女仔细地帮韩立摆好了姿势，务必让韩立不会感觉不适。此刻呀，远处的其他男性蛇人也已经将巨蟹分解完毕，并纷纷地将材料和食物放到了一些柔软的兽皮包里边，然后搁在身后。这些包裹一个个都有两丈多高，几乎是这些蛇人自身体积的一倍，但这些蛇人背在身上却一个个轻松自如，可见他们的力气啊，那的确是惊人至极。当四名女性蛇人抬着韩立走过去之后，当即在大汉的一声吆喝之下，那些男性蛇人呢也背着东西加入到队伍中，一行人向山谷外走去。这一走出山谷啊，韩立眼前一亮，这才发现在离谷口不远数里远的地方，赫然是一片碧波荡漾。此山谷竟然距离海边近在咫尺，怪不得会有巨蟹这种怪物冲过来。不过现在的海面呢是平静异常，除了有些闲适的海风之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海浪，也就因此呢，韩立在山谷中的时候没有听到什么海水拍打之声。这些蛇人抬着韩立沿着海边一路行进，走了一会儿之后，路线弯曲异常啊。韩立四下打量了一下，心中有些恍然了，此地并非什么大陆沿海，而是一座陌生的海岛。再向前走出了十几里地，蛇人队伍就到了一片礁石堆前。在这片礁石间停放着七八条细长的古怪的古舟，除了其中一条较大之外可以坐下四五人，其余的呀最多只能坐下两人的样子。而这些古舟一端尖尖的，一端耸立着各种各样的怪兽头像，全都是用木头雕刻而成。韩立和两名蛇女上了最大的那条古舟，其余之人呢则乘坐其他小舟，滑动舟上附带的鼓桨，纷纷向海中而去。这些蛇人无论男女都体力过人，鼓桨滑动之下几乎丝毫不停，这让古舟啊如同弩箭一般的向前破浪而行。海面平静异常，也没有见到有什么海兽攻击这些小舟。结果仅仅一个时辰之后，在前方呢出现了一个黑点，赫然是另一座海岛。韩立双目微眯，瞳孔蓝芒银闪，远远的就将那座海岛看了个清楚。此海岛啊是一座中型岛屿，面积呢应该有数百里大小，上面郁郁葱葱，山峦起伏，似乎有不少山峰和树木，倒是适宜居住之地。不过在岛上最高大的一座巨山顶部微微泛红，下面呢则有一些灰白，竟然似乎呢是一座火山。岛上其他的东西韩立因为法力还未恢复， 无法加强灵目神通，自然就没有办法再细看什么了。古舟乘风破浪的迅速地向海岛靠去，一顿饭的功夫之后，离此岛呢不过十余里了。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宁静的天空骤然一变，无数阴云几乎转瞬之间浮现而出，接着海风大作，倾盆大雨从云中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海面天气变化之快，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些东西都未能对古舟的前行造成什么麻烦，因为舟上的蛇人呢，纷纷在古舟上内某个凸起的部位按了一下，顿时一个小型法阵出现在古舟的底部，一个个白蒙蒙的光照蓦然出现，将这些古舟全都照在了其中。但是这些蛇人的神情并未因此而轻松到哪里去，因为海面在天气骤变的同时，一个阁楼般高大的巨浪也同时掀起，冲小舟呢铺天盖地的打下。这些小舟也不过两三丈长，在这些巨浪面前显得渺小异常，自然没有办法抗拒什么。但是因为有白色光照保护，倒也不会立刻出现舟翻人亡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海浪间也显得是惊险万分，只能是随波逐浪，而没有办法前进分毫。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见此情景一呆，目光在舟上两名蛇女脸上一扫之后，发现他们虽然说神情凝重，但是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惊慌，看来这些蛇人应该另有什么应对之法。果然就像韩立所想的那样，就在这些古舟惊险万分的时候，突然从不远处海岛上激射出了一道乳白色的光柱，光柱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附近的乌云中，顿时乌云中一阵阵轰隆隆的巨响传出啊，巨大的光团爆裂开来，白色巨浪翻滚之下，竟硬生生地将漫天的云雾撕开了一个方圆百丈的巨洞。韩立自然吃了一惊，不禁呢往海岛方向多看了几眼，但是刚才的那道光柱啊，速度实在太快，并且只是一闪即逝，他都没有看清楚是从岛上何处激射而来的。在乌云被穿破一个大洞之后，海面上狂风巨浪都为之一弱，虽然说不可能像先前那般风平浪静，但是古舟在那些蛇人的操纵之下，却已再次的向海岛疾驰而去。一会儿的功夫之后，众古舟就到了海岛上一个天然的小港之内，然后呢众人是纷纷下舟，韩立也被四名蛇女再次用滑竿抬上了岸。这个时候韩立忍不住啊，扭过头望了一眼附近的天空，显然天象改变并没有办法持续太久，就在这片刻的功夫，空中的大洞再次阴云填满，海面又惊涛骇浪起来，但对已经安全上岸的众蛇人来说，那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韩立露出沉吟之色，却对岛上能放出白色光柱的东西大感兴趣，虽然说他神念匮乏，但是仍能隐隐约约地感到此光柱灵力混杂异常，绝对不是某个大神通存在出手，倒像是某个法阵或法器借助灵石之力放出来的。如此程度的威力虽然不放在韩立的心中，但走出现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异族的岛屿上，倒有一些奇怪了。不过这些念头呢，只在韩立心头一闪而过，目光就回到了眼前的一切上。这个小港内并非空无一人，不但岸边修建有数座高矮不一的石屋，而且还耸立着一座高约百丈的高大的石柱，在柱子顶端呢也有一个小木屋，上面隐隐的还有其他 异族人居住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从岸边的石屋中走出了七八名蛇人出来，大半是女性，少数男性，为首的呢是一名二十来岁、身材丰满异常、容貌艳丽的蛇女。此女的目光在大汉等人身上一扫，看到那些鼓鼓囊囊的包裹，脸上露出了迷人的微笑。但是当目光一扫到队伍最后面的韩立的时候，却不禁愣了一愣。这个时候大汉却飞快地走了过来，深施一礼之后，面带一丝凝重地冲此女说了几句什么。艳丽蛇女听完之后，美目再往韩立下半身腿部扫了一眼，同样的露出了惊容。突然此女身形晃动几下，几个晃动之后就婀娜地到了韩立身前，一张口说出了一种古怪的语言。韩立眉梢一挑，摇了摇头。但是这名蛇女啊却毫不放弃，接连又换了七八种。当换到最后一种的时候，韩立神色一动，他竟然真的听懂了，赫然是飞灵族人的语言。不过此女说的结结巴巴，似乎不太熟悉的样子。你懂得飞灵语？韩立面露一丝意外，缓缓开口了。上族大人也懂得飞灵语，这可真是太好了。妾身是火阳族的辅助祭司炎武，不知上族大人如何称呼啊？蛇女一听到韩立听得懂飞灵语，顿时大喜过望，深施一礼之后问道：叫我韩先生就行了。火阳族，哈，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呀，我意外落到此地。哎，此片海域是什么地方啊？韩立眉头一皱，徐徐地问了起来。我等火阳族是蛙氏一族的小小分支，韩先生不知道我等族名是毫不奇怪之事。大人以上族身份降临我等火阳一族，是本族的莫大的荣幸之事。不过妾身只是辅助祭司，对附近海域的上族之事知道不多，也没有资格亲自接待韩先生的。我这就亲自送大人去先见见本族的大祭司，大人若有什么问题，大祭司肯定能够仔细的回答的。这名蛇女的回答倒是不卑不亢。大祭司？韩立目光微微一眯，在眼前蛇女身上转了两周，感应着此女身上散发的淡淡的灵气。这名神女啊，虽然说只有练气期左右的修为，但是的的确确是修仙者不假。不过以此女如此低的修历啊，那位大祭司也绝对高不到哪里去，倒也没有什么好惧怕的。韩立心中略微盘算完毕，这才淡淡的点了点头。艳丽蛇女见韩立答应了下来，也暗自大松了一口气。在她心目中啊，眼前的上族人的气息实在是有些奇怪。你说是强大吧，但是身上灵压若有若无，似乎呢并不比他强上多少的样子。但是要是说弱小，他早已将自己的神念扫了过去，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测出对方的修为境界。此种诡异的情况自然还是交给大祭司处理比较妥当。此蛇女当即吩咐了大汉等人几句之后，就单手往腰间一摸，掏出了一个皮袋出来，伸手往里边一掏，竟然摸出了一只通体雪白的灵鸟出来。此鸟拳头大小，酷似鹦鹉，但是双目火红异常，竟然仿佛用两团火焰镶嵌其上。蛇女呢，用手抚摸了此鸟几下之后，口中发出了咕噜咕噜的怪异之声，然后手一松，顿时啊，此鸟化为了一道白光，往海岛深处飞去了。只是几个闪动就不见了踪影。妾身已经通知大祭司了，下面呢我亲自护送韩先生到我们火阳城去吧。此女满脸含笑地说道。韩立的眉梢一挑，并没有表示反对，反而是将双目缓缓地闭上了。看到韩立同意了，此女也不迟疑， 当即啊，亲自带着四名蛇女抬着韩立，沿着一条开出来的小石路，同样的往海岛中心处而去。这海岛足有数百里大，这几名蛇女纵然动作奇快，但若这般步行走到岛中心处，恐怕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啊。但在严武带领之下，一行人刚前进岛内数里地之后，前方出现了一座类似茶棚的简易的建筑，里面有几名男女蛇人在照看着那十几个类似蜥蜴的怪兽。在棚子的一端尽头处，甚至还有一辆乌黑的车子，用不知名的黑色的织物覆盖着。那些蛇人一见艳丽女子走了过来，立刻跑出两人恭敬地问候起来。但是严武口中淡淡地吩咐了几句，就用手呢一指那辆黑色车子。那两名蛇人露出了惊讶之色，忍不住望了韩立这边一眼，口中连声答应着。他们马上返回棚子，将那辆黑色的车子套上了两头蜥蜴兽，并且又牵了另外三头过来。于是韩立又被那些蛇女小心地抬到了黑车中，然后两名蛇女坐在车前，其余的三个人呢单独骑在了蜥蜴兽身上。这些蛇女因为下半身没有双腿，所以呢这些蜥蜴的兽背上都固定有一个式样奇特的桶装的兽鞍，正好让他们把蛇外尾放进其中。一行人当即再次上路，这些蜥蜴兽看似有些笨拙，但是奔跑起来呀，那是颠簸异常。但是四条腿挥动之下，一下子就能蹬出20余丈远去，这速度却着实不慢。仅仅是两个时辰之后，他们就来到了一座土城之前，的确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土城，面积不大，只有10余里大小的样子，城墙是灰蒙蒙的，全部用淡黄色的泥土堆砌而成。而向城门里边望去的时候，城内也都是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土屋，甚少看到石料建筑。韩立看到这里啊，心里有一丝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石头来建造这座城市呢？看来呀，这些蛇人还真的是不简单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91回。